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文蒙在节目里向您问安。十月份是一个庆典的节气，中国人过国庆节和美国人过国庆节有相当的不同。大致上说，我们过这一类的节日啊，总是比较正式一点，比较严肃一点，比较庄重一点，无论是所穿的衣服，所唱的歌，所做的事儿，总要显出这个节日对我们的国家是多么重要。那美国人当他要庆祝一个日子的时候，就比较偏重于轻松、开心、好玩。他如果举办一场大型的音乐会来庆祝，那里面所选的歌曲啊，也仍然是以轻松的、开心的、好玩的为主，最后大家唱几首爱国歌曲就成了。中国人要是在国庆节办音乐会，那个歌功颂德的歌比例上一定要比美国人办的热门音乐会要多出来许多。美国人过国庆节还有一项很重要的事儿，就是吃。因为他们的国庆节是在七月夏天，所以正好呢在户外烤肉吃。美国人吃肉的本事是您非得到这儿来见识见识才知道厉害。那国庆节的户外烤肉就是他们大大吃肉最重要的一个日子之一，许多地方都会举办烤肉比赛。他们这一类的烤肉有个特别名字，叫做 barbecue。 别问我这个名字怎么来的，总之您到这来如果看见三个大写的字母 BBQ， 就应当知道那是卖烤肉的地方。他们还喜欢办游行，这个游行啊一般就不见得是官方办的了。许多亚洲国家过国庆节一定要阅兵，美国人比较少来这一套。与阅兵最接近的应该算是航空表演，有一些特技飞行员会表演飞行编队特技，哎，那个很好看。不过出过好几次事情，飞机一头栽下来炸在观众群里可不是好玩的。但是他们民间自办的游行很多，这些游行就是机关、航号、公司、学校大家凑起来各出绝招所组成的类似花车游行的活动。有些人会花很多的心思、很多的钱财来参与这一项活动。还有呢，这些年来比较大一点的城市很喜欢做国际游园会，因为现在住在美国的外国人太多了，东西南北哪个路数来的都有，各个人种、各个民族、各个文化凑在一起办个游园会，那是非常热闹而且常常能让人大开眼界的事儿。里面有各种各样吃的、玩的、唱的、卖的，这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活动。当然中国人、美国人过国庆节都少不了烟火。拿我所住的这个大城来说吧，一到国庆节啊，放高空烟火的公园总有十来处，那是小孩最喜欢看的。但有时候夏天太干，放烟火就有引发野火的危险，像今年就有好多烟火表演因为干旱而被取消。这个对于老百姓而言是最煞风景的，国庆节没有烟火算得什么国庆节呢？若是没有烟火看还可以看什么？嗨，有一个活动是无论中国美国的国庆节都少不了的，就是重要的政治人物、国家的头号元首要发表演说。这件事啊，你别看他就是一个人讲话，但所费的周章、所花的功夫和钱财可以说是比国庆节其他任何一个活动都要多的。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段里全美有多少电视台、广播公司，无论是大城小城、有线无线，都得联合起来对准了他现场转播。不但原来的节目要停摆，他没讲完呢你还不能插广告，是吧？美国总统本人肯定也十分紧张，好久以前就得开始有人替他打稿子，裁缝师替他设计衣服，美容师那天他肯定起了个大早替他想好发型、化好妆，演说词也不知道演练了几遍了，就等待这一个时刻向全国同胞说话。那美国总统一般住在白宫里啊，要是他不住在白宫， 他要从总统官邸进城，那全城的公安人员也得忙坏了，怎么安排车队，安排保安人员，防止恐怖分子。您看看，时间到了，他是一秒钟都不能差，得在台上站好了，张口开始讲。因为这不单是美国历史的重要时刻，也是今天的重要时刻。现在的美国总统，不管是哪一天，他到了什么地方，还有一些人会跟着他，就是示威的人。最近这个反战示威尤其闹得凶，有一个士兵在伊拉克殉职了，他妈妈就在布什总统农庄隔壁集结了一大堆人砸营示威，所提出的要求很简单，要求和布什总统见个面，说说话，问他几个问题，弄清楚为什么我的活儿子交给你，你把他送到那儿，回来变成死儿子。但是布什总统见不见他，说什么都不见，平常不见，那要是国庆节发表演说之前，你想布什总统还有心情去见他吗？无论他怎么求，怎么挡路，怎么砸营，肯定他那一天在那个时刻是见不着美国总统的。听众朋友，您可能觉得奇怪，我和您扯了这么多，到底要说什么啊？我是要和您讲圣经里面一段非常不起眼的历史，就是在马太福音第20章29节，那里有这样一段记载，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这个他们是谁呢？他们是讲到基督、耶稣、弥赛亚，还有跟着他的门徒。什么叫出耶利哥的时候？耶利哥是个城，离耶路撒冷不远。为什么要出耶利哥？因为要往耶路撒冷去。为什么要往耶路撒冷去？又为什么有这样多的人要跟着他去？这个学问可大了。因为那一天不是一年一度的国庆节啊，那一天可是不折不扣千载难逢的日子。听众朋友，我不知道您对圣经熟悉到什么程度，您晓不晓得在中国孔孟时代，大部分的旧约圣经已经都写完了，那不是一个人去著作的一本书，而是神主要用以色列整个民族的历史来记录他与人来往的经过。为什么要这样记录呢？那又是因为借着这些记录，圣经预言了将来有一位救主，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要从以色列家出来，使世上万族的人都因他得福。这个预言不是只在旧约的某一处出现，而是在整部旧约里边到处都能看见他的影子，到处都指向将来这一个被称为基督的角色，在一定的时间不但要出生在以色列家犹大支派大卫的后裔里，而且到了有一天，他将要公然的在百姓的拥戴之下，骑着驴子从耶路撒冷的东门进城。这样您明白了吗？刚才我们读的那一段圣经，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为什么？耶利哥再往上走，就要到耶路撒冷了。百姓认为，这个就是他们等待了上千年的弥赛亚来到，这就是他进城的时刻，这就是他作王的时刻，老百姓要翻身了。只有耶稣自己心里清楚，他这个进城是预备来为全世界的人受难，死在十字架上，不是复兴地上的以色列国，把以色列人从罗马人的手下拯救出来，而是为全世界的人死，让全世界的人因为他的死与复活，能够从罪恶、死亡、撒旦、阴间的权势底下被拯救出来，并且与神和好。您能说这个时刻不重要吗？这个时刻是所有旧约的预言等待的一个时刻，是上帝、天使、魔鬼、一切受造之物 在观看的一个时刻，那比美国总统要发表国庆节的演说重要太多了。它不是一个年来年去每年都有的机会，它是在人类整个的历史上只有这一次的机会。并且自从主耶稣骑驴进城之后，耶路撒冷的东门因为这个王进来以后，就照着圣经的预言封死了，不再有另一个救世主、另一个弥赛亚会骑着驴子从这个门进来了。那我请问您，如果正在进城的时候有人来示威，有人要和他说话，你觉得耶稣这位人类的救世主，他是像美国总统一样满心赶着去发表文告，让公安人员在前面把所有的异议分子示威行动陈情老百姓一律赶开，还是这一位天上的君王会有另外的做法呢？让我们继续读下去，您不用人解释就能够明白了。三十节，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就是正兴高采烈要跟着耶稣进耶路撒冷的那些群众，就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是啊，这是什么日子？你们两个又脏又穷又臭又瞎，在这样的大日子来捣乱，怎么可以呢？你们难道不知道耶稣进城这件事有多么重要吗？圣经接着说，他们就是这两个瞎子，却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您想知道耶稣怎么做吗？他会不会像美国总统一样，就是不接见那个士兵的妈妈呢？就在这样的关口，这样的时候，32节说，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什么叫做为你们？什么叫做要我？就是说，我虽然是你的主，我却愿意做你的仆人。我是来服侍你的，不是来叫你服侍的。你有什么需要？你有什么吩咐？你可以告诉我，我愿意替你成就。听众朋友，你认识这位耶稣吗？你认识这位主吗？你要知道，这天上的王和地上的王有什么不一样吗？那完全就被这一句短短的圣经形容得淋漓尽致。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然后耶稣才带着门徒继续往耶路撒冷去。将近耶路撒冷，他吩咐门徒去对面的村子解了驴和驴驹来，门徒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何塞纳就是称颂神的话。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听众朋友，这段圣经我就给您讲到这里。我希望您能够明白，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从来不用担心他太忙，他太重要，他事儿太多，也从来不用顾忌我太小，我太脏，我太不成样子。他当初怎样对这两个瞎子动了慈心，他也老早对您动了慈心。全世界的人都抛弃你，他也不会抛弃你。您只要愿意呼求主耶稣，他一定停下他的脚步， 站在你的面前，问你说，要我为你做什么？